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现在是5月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时区是首先统一，北韩今日是启用南韩的时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追问有关他即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安排。川普总统说
The trip is being scheduled. We now have a date and we have a location. We'll be announcing it soon.
川普说峰会安排已经有了时间也有地点，没多久之后就会公布。另外，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在本月22号访问美国，和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北韩问题。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星期五向东面喷发更多的熔岩。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北韩从5号星期六凌晨零时起启用新的标准时间，将平壤时间是调快30分钟，与南韩的标准时间相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月在与南韩总统文在寅举行首脑峰会期间，主动提议统一双方的时区，与南韩的标准时间保持一致。北韩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说，这个是历史性的首脑会晤以来实现民族的和解和团结，南北双方合成一个互相配合的过程当中第一步实际的措施。朝中社还报道说，在金文首脑会晤的时候，金正恩看到挂住分别显示平壤时间和首尔时间的时钟之后非常心痛，决心统一半岛先从时间上开始，以此作为实现民族和解团结的第一步。南韩总统府亦都曾经透露话，金正恩对南韩总统文在寅话，原来南北韩时间是一致的，后来北韩将标准时间东 8.5 区比南韩是迟半个钟头，现在北韩愿意重回东九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在空军一号飞机上被记者问到有关他即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安排，但他拒绝透露具体的资讯。不过他说
The trip is being scheduled. We now have a dateAnd we have a location. We'll be announcing it soon.
川普说峰会安排已经有了时间，也有地点，没多久之后就会公布。美国总统川普在从华盛顿启程前往德州达拉斯的时候暗示，这次历史性会见的地点和日期都已经得到北韩的确认。川普总统在白宫南草坪上面的时候就说，美国和北韩一直保持接触，讨论的内容包括释放平壤仍然关押的三名美国公民。南韩总统文在寅将会在本月22号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川普讨论北韩问题，以及即将举行的美国与北韩领导人会晤。白宫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将会就4月27号南北韩领导人会晤以来的局势发展进行沟通，并且就即将举行的历史性的川金会进行讨论。川普总统星期五对媒体说，美国与北韩正在进行务实的对话，他与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时间和地点将会在近期公布。川普曾经表示，他希望在南北韩非军事区会见金正恩，但是白宫幕僚就倾向于在新加坡举行会晤。南韩总统府发言人金宜谦星期六亦都发表声明说，文在寅和川普将会就筹备北韩美国首脑会谈的方案进行集中磋商。在美国总统川普即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晤之际，有关各国的外交行动正是密锣紧鼓地进行。文在寅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是介绍了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的成果。习近平就表示，对文在寅和金正恩为此所作出的努力予以高度的评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星期将会在东京主持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预计届时朝鲜半岛局势将会是文在寅、安倍晋三和中国总理李克强三位领导人会晤的时候讨论的重要议题之一。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星期五向大岛的东面喷发更多熔岩，在此之前当地 6.9 级的地震促使居民撤离。 无人机所拍摄的录像显示，熔岩流向洛兰尼区，当局已经下令超过1700名的居民撤离。此外，熔岩又流向普拿地区的房屋。官员警告说，好热的碎石和高浓度的含硫的气体会影响老年人和呼吸气管患者。当局说，高速公路、建筑物和水电等公用管线并没有受损，但居民说感觉到强烈摇晃，而且对于火山爆发构成的环境灾害感到忧虑。位于大岛东面最偏远的普拿区的居民，以前是曾经目睹过这个世界上最活跃的火山爆发的威力。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在星期四开始爆发，促使1500人从山区撤离。官员说，在星期五至少有100人居于庇护所，其他人就到家人或者朋友家中暂住。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他的法律团队的新成员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在被艳星风暴女丹尼尔斯封口费的问题上需要将事实搞清楚。丹尼尔斯在2016年选举前没多久是拿到了这笔钱。川普团队围绕这笔交易是给出了一系列不断修改的解释，但是川普总统坚持说他们没有改变任何的讲法。川普星期五在白宫对记者说，最近加入川普私人律师团队的朱利安尼人好好，但他一日之前才开始，仍然在了解具体的情况。朱利安尼星期三表示，川普总统知道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被丹尼尔斯付钱一事，从而颠覆了之前白宫的讲法。星期五的稍后时间，朱利安尼在发表声明当中说，那笔钱的支付没有违反美国的竞选法律。他补充说，那笔钱即使川普不参选总统亦都会支付。他说，支付那笔钱是为了保护总统的家庭，而解决一个针对个人的错误指称。任何情况下，无论他是不是总统候选人，都会支付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苏菲里查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国政府和国会有很多可以采取的步骤，首先是通过媒体直接向楼下讲话，虽然这个只是口头上的，对讲话美国并没有忘记他，而且非常关注他的情况。美国国会议员和美国驻华使馆的人员应该设法去拜访他，他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姿态。最重要的是，美国政府要决定采取什么方式，他们是否愿意向北京施加制裁，换取留下的自由。很明显，在刘晓波逝世九个月之后，中国政府不会因为外界的声明就释放留下。美国和德国长期介入留下的事件，一些其他政府也都这样做，但这些国家必须要合作，决定怎样提高中国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李查森还说，留下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象征。他说，刘霞从来都没有发表过政治的演说，甚至没有公开支持刘晓波的作品。中国政府没有理由约束他，释放刘霞应该是所有相关的国家都同意的优先议题。刘晓波的好朋友、流亡德国的中国意见作家廖亦武在本星期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讲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近况，并且公布了一段据称是他和刘霞的电话录音。廖亦武在文中是这样写话，刘霞对他说，现在没什么可怕的，晓波已经走了，这个世界再没什么可以留恋，死比生存更加容易，以死抗争对于他是最简单不过。廖亦武说，由于刘霞一不成声，他和刘霞的通话没办法进行下去。廖亦武在文中说，国保警察多次许愿保证让他出国治疗深度忧郁病，但此后先是吩咐等到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后，跟着下来是吩咐等到今年三月的人大政协两会闭幕之后。美国之音多次尝试联络廖亦武，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滕彪说，刘霞的情况非常令人担忧，他说，现在在刘晓波去世之后还是继续对刘霞进行严密的看管，这个就是毫无道理，没有任何的法律的依据，亦都违背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滕彪说，他担忧如果刘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刘霞可能做出令人不想看到的决定。他提出，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民主大国能够持续关注刘霞的情况并且施加压力，或者可以帮助解决刘霞的困境。在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航曾经表示，刘霞是中国的公民，当然依法享有一切的自由。 中国社会活动人士萨哈罗夫人权奖得主胡佳在推特上写话，从2011年8月到现在，他曾经超过30次到楼下的屋企楼下，有几次跟他有过交流。当他说自己恐惧和崩溃的时候，他最大的担忧就是他从自己屋企的南面或者北面的露台那里跳下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红通是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告的简称，这个是一个为逮捕遣返逃犯而设的警报系统，但是红通并非是国际的通缉令，国际刑警组织各个成员国都可以申请发布，亦都可以自行决定怎样因应。批评人士说红通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越来越多的批评人士说红通系统受到专制国家的滥用。以中国为例，当局不单止利用红通打击海外异见人士，亦都使他们在中国的家人受到株连。最近这种担忧蔓延到美国政界。上个星期4月26日，美国参议院跨党派的7名参议员联名致信司法部长蔡新斯，询问司法部是否就相关指称进行调查，包括中国官员或其代理人骚扰虐待红通人员家属，以及一些居住在美国的人是否迫于压力返回中国。这些议员说，就算是合理发出的红色通告，亦都不能够作为对家属的连坐处罚理由。他们还在信中写道，国际刑警组织宪章第三条禁止该组织实施具有政治等性质的干预或活动。他们询问司法部是否评估过该组织对这一项条款的执行，确保被引渡回中国的人不受任意拘禁、酷刑或者是非人道对待。信函中提及，国际刑警组织现任主席孟宏伟能否保持该组织中立性引发质疑，因为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公安部副部长。流亡美国的资深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在对美国参议员的举动表示欢迎。魏京生说他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国际刑警组织被中共控制已经很多年，现在他的主席都选成中共的，而且中共给了大批的钱。国际刑警组织已经成为中共的一个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司法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就渗透进入美国，这样美国的司法部长必须对此做出调查。近年来，魏京生成为国际刑警组织声音最洪亮的反对者之一，多次与该组织交涉，还专程到其法国里昂的总部前抗议，并举行记者会和演讲。压力之下，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红通名单上的一些名字。魏京生对美国之音说，对国际刑警组织的关注源于2006年他的一次个人经历。当时他受邀赴瑞士日内瓦参加联合国人权大会，在瑞士边境，他和助手被两名警察扣了下来，他们的行李被翻得一塌糊涂。当翻出联合国大会的入场证时，两名瑞士警察有一些糊涂，他们两个人用法语互相交谈。他们不知道魏京生的助手是在巴黎长大，看上去是一个中国人，以为他只会讲英语。一个说，这样这个人好像不是恐怖分子，另一个就说，不管怎样，这个是国际刑警组织给他们的通知，他们还是将这些人扣押下来。魏京生这样回忆说，那一次他第一次得知自己上了红通名单，虽然后来两个人被顺利放行，但是从那个以后，这个有着190个成员国，仅次于联合国的全球第二大国际组织，越来越多的进入魏京生的视野。后来魏京生发现，很多中国人都因为国际刑警组织被找麻烦，包括新疆、西藏的朋友，包括汉族的异议人士。魏京生说，很多异议人士出来以后，就是因为红色通告上有他的名字，他在美国行动都受到限制，身份办身份也都有困难，时不时还会被警察捉到监狱里面。纽约律师叶玲曾经代理过多宗红通人员案件，在他看来，政治问题刑事化是中国当局的惯用手段。叶玲说，他的一位客户，他的家人曾经在中共党内占据显赫地位，中国政府给他发出了红通，里昂总部没有公布这件事情， 但是美国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文件中确认了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的这个事实，这个显然是一个政治性案件，他本人和他的家人显然是中共党内斗争清洗的受害者。他所讲的这一位客户正是逃亡美国的中国商人令元成，他的哥哥令计划在仕途巅峰时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是胡锦涛的私人秘书。令计划在2015年落马，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无期徒刑。纽约另一位华人律师高光俊2016年对美国之音透露，从2015年到2016年上半年，中国政府先后派了十几组人到美国来向令元成施压，都被联邦调查局赶走。去年9月，高光俊律师在设在美国的华文媒体明镜电视话，用他客户的话表示，中国政府逼迫红通人员回国时用的都是阴招狠招。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有一个客户，公安机关派来了三个人住在新泽西州的旅馆里面，说得好好的，最多回去逗留一个月，他们会给你判三缓四，但一落机场直接带走了，最后判了七年。他的好几个客户都遇到了过同样的事，在美国时中国官员给他们出示白纸黑字的公文，明确写住回中国之后不会被判刑，但是一落飞机就被逮捕。当他们问中国官员为什么反悔时，得到的答案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策略，也就是说他们欺骗你是一种策略。他有好几个客户都是被骗回去的。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分部发布了白人红通名单，现居美国的浙江商人邱耿敏赫然在列。他说他的压力不是一般大，是太大了，而他家属的压力比他更大，大多了。他在较早时候的一次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一日到晚就好像惊弓之鸟那样。吕培卡·沙弗尔是总部设在英国的非政府组织公平审判的高级法律和政策顾问。该组织致力于保护世界各地受刑事指控人的基本权利，推进国际刑警组织改革。他说，国际刑警组织红通的问题之一，不单只是使流亡者生活在恐惧和危险中，亦都使所有190个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国成为这一种骚扰的共犯。今年较早时候，在公平审判历时近十年的努力下，国际刑警组织撤销了21年前对知名维吾尔族人权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发布的红色通告。艾沙是一名倡导维吾尔活动人民族自决的活动人士，目前担任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中国政府说他是一名恐怖分子。沙弗尔说，长期以来国际刑警组织拒绝就艾沙的案件提供讯息，他们只是回答对不起，中国不让他们讲任何话。但是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内部进行了一些改革，现在他们同意更加严肃地审视中国拒绝公开信息的行为。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国际刑警组织的红通发布系统仍然是黑箱作业。人权观察中文部主任索菲·李查森将其称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不透明组织。人权观察今年一月发布的报告说，外界无从知道国际刑警组织近年来应中国要求发出过多少的红色通告，有多少人的通告至今仍然有效，因为很多通告只是有国内执法机关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上了红通名单。这个其中也包括人权活动家魏京生，没办法知道，他不公开名单，大家都并不知道谁在上面，对大家来说这个是更加恐怖的一件事。魏京生说，国际刑警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外延，延伸到了西方国家，这个外延还在扩大。李查森说，中国的手已经伸入了世界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李查森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来记录中国官员和外交人员怎样骚扰联合国人权专家，使他们不要写有关中国的负面讯息。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保护人权，但是现在他已经四面楚歌。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华盛顿报道。
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八成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不友善，但是亦都有三成的人认为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对此，有立法委员认为中国成功操弄了台湾内部的蓝绿对立。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五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79.5%的民众认为中国对台湾持不友善的态度，认为友善的只有10.3%。相较于今年一月所做的调查，认为中国对台湾友善的民众减少了5.1%。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份调查还指出55.6%的民众认为是中国政府破坏了两岸的现状，不过亦都有29%认为是台湾政府，同时53.6%认为不应该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不过30.5%就认为应该接受。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虽然有三成的民众认为应该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显示中国成功的以军事恐吓、外交打压的方式操弄台湾的蓝绿对立。
那这个当然是中共的目的，团结的台湾绝对不是对岸想看到的，所以他用各种方法去制造更分裂的台湾。
罗志政说，这些当然是中共的目的，团结的台湾绝对不是对岸想看到的，所以他用各种方法去制造更分裂的台湾。因为大家知道大陆统战的原则就是对手阵营分裂，他才有见缝插针、遇洞灌水的机会。罗志政委员又说，有近三成民众认为是台湾政府在破坏现状，这些应该跟蓝营政治人物带领民众指责政府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星期二，多米尼加宣布同中国建交，并且同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中国不友善、破坏性的做法，徒增两岸关系的变数，并且实质破坏了两岸关系的现状。蔡英文还指出，现时就是台湾团结的时刻，政党的利益不应该大于国家的利益，希望朝野务必放下成见，一致对外。新台湾国策基金会咨询委员董立文表示，中国军事恫吓的目标不只是台海，还包括东海以及南中国海，以及跟他意见不同的国家。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海问题其实并不单纯是一个台海问题，东海、台海、南海是联动的，我相信周边的国家跟我们台湾都有一样的感受。
董立文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台海问题不单纯是台海问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是联动的。他相信周边国家都跟台湾有一种的感受，一手说要同你经济合作、区域合作，要博鳌论坛，另外一手摆出42艘军舰的大阵仗给你看。董立文又指出，不单止台湾内部要团结，中国周边国家亦都有必要进一步密切合作，抵抗中国的胁迫。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颜建发表示，中共在十九大的报告当中提到，2050年之前将会解决统一的问题，台湾只是剩下20年左右去建立一个认同度强、减少分裂的社会。颜建发又认为，台湾政府应该重视基础的扎根工作，包括教育、内政、文化等部门都要加强关注目前的情势发展，并且提出解决中国威胁的对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去年底的中共中央经济会议上，中国政府将解决贫困问题作为今后三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其中两项分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今年初，习近平又在主持脱贫座谈会的时候强调，要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脱贫。过去几十年以来，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亦都始终面临很多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于萌彤的报道。
一些学者认为，怎样更好地解决农村、农业和农民的问题，是习近平的脱贫战面临的重点之一。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90年到2005年，全世界极度贫困，即每日收入低于1.9美元的人口，从18亿减少到8.4亿，而中国脱贫人口占到这个数字的一半。同时，中国大部分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也就是说，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发展帮上亿的农民摆脱了贫困生活。 抛弃大锅饭，实行包产到户。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政策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亦都使一部分富裕的农村劳动力加入到轻工业生产当中，提高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过进入1990年代后，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减缓，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现返贫现象。农业税和名目繁多的提留费、统筹费等使农民负担沉重，有一些地区虚报农民收入，超标提取税费，或者违规按照田亩和人头平摊征收特产税和屠宰税等等。作家陈桂帝和吴春涛撰写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和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撰写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等书，亦都详细描述了这些现象。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卢可恩认为，1990年代农村的苛捐杂税是中央政府希望统筹各地发展带来的意外后果。卢可恩教授表示，1990年代中国希望通过中央向地方收税并转移支付的方式来平均各地方的发展，但地方政府因此将手更多的伸向农民，通过巧立名目征税收费来充实财政。沉重的负担使农民不愿意继续耕种，青壮年人大量外出打工，农村土地掠荒现象严重。面对这样的问题，胡温政府加大了三农方面的投资，在2006年废除了农业税，并在农村发展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项目。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卢可恩认为，和前几任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政府提出的农业改革有几点不同。首先，习近平政府提出的精准扶贫，使中央政府绕过地方政府直接分配扶贫资金。卢可恩认为，这样的好处是减少了资金分配的层级，亦都减少了挪用和贪污的机会。精准扶贫需要政府搜集贫困户的数据，针对贫困户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政策。亦有人担心，对于中国这样各地差异巨大而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一种度身订造式的扶贫政策过于复杂，可行性需要打个问号。此外，政府希望通过集约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并出台政策鼓励农民进城购房落户，将农民变成城市居民，鼓励农村土地的集约化使用。这些的政策似乎符合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需求，但另一方面，暴力征地问题如何避免，城市是否能够提供这么多的就业岗位，他们的医疗和子女教育怎样跟上，怎样给农民提供有效的就业培训，对于年长的或者其他原因难于学习新技能的农民怎样办，这些都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去年年底，北京市多个区县出台清理低端人口政策，有些地方甚至用拆房、限时断水断电等政策强迫外来务工者搬迁。诚然，北京作为首都有其特殊性，政府亦都不见得希望将农民进城的目的地设在北京，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在政策鼓励下进城买房定居，其他的城市是否亦都会出现类似北京这样的反弹？如何促进新市民和老市民之间的融合，这些问题亦都并没有得到回答。习近平的扶贫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习近平本人的形象与这项项目的宣传紧密相连。卢可恩说，这一场运动有民粹主义的意味，而习近平是这一场运动的中心。而当一项政策与一个领导人相连，他的延续性亦都要随之打一个问号。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郭强认为，电子商务亦都是振兴农村经济的好方法。郭强举例说，有农民在接受了电子商务培训后，在家乡开设网店卖农产品和小手工制品，甚至慢慢改变了一些村庄的经济结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农业与能源经济兼职教授戴卫罗兰霍斯特认为，目前评价习近平政府的农村政策是否有效为时尚早，但随着中国人工成本的增加和制造业优势的减弱， 怎样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如何促进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融合，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难题。美国之音记者于孟彤，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取消对在美国的洪都拉斯的国民临时庇护，民权组织促请国会帮助民众逃避新闻审查，俄罗斯打压政策导致前往欧美寻求庇护者猛增。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政府将会取消在美国生活了将近两年的57000名洪都拉斯人的临时庇护身份。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五宣布会将取消身份的日期推迟18个月至2020年1月5号，以便有序过渡。洪都拉斯政府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还说他们还没有做好接纳这么多人回国的准备。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众议员针对这项决定发表声明，说取消临时庇护身份会将几万个家庭递界回国，只会加深洪都拉斯的苦难。那里的政治不稳定、食品短缺以及黑帮暴力仍然是造成当地居民的死亡。1998年米奇飓风为洪都拉斯造成灾难性破坏之后，美国在1999年向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是提供临时庇护身份。减少合法移民以及打击非法移民是川普政府的首要推行的政策之一。美国政府说洪都拉斯的局势有所改善，但一些活动人士就说洪都拉斯还未有完全从飓风的灾难当中恢复，而且暴力现象仍然非常猖獗。川普总统和他的支持者说庇护身份本来就不是永久待遇。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取消了来自萨尔瓦多、海地、尼泊尔、尼加拉瓜和苏丹等国公民的临时庇护。数码民权组织下个星期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国会帮助说服谷歌和亚马逊这两个超大网际网络公司收回他们的决定。这些民权组织说这两间公司的决定将会导致世界各地民众更加难于逃避新闻审查。跨平台即时通讯应用 Telegram 和加密通讯应用软体 Signal 等的网际网络和短讯的通讯技术，一直在这里同俄罗斯、伊朗和中国等国家的政府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使用这些应用的用户可以逃避政府的新闻审查。 Telegram 和 Signal 等加密通讯应用使用一种数码伪装，被称为功能变数名称前置。使用这种技术之后，加密的资讯看上来是送往一个不起眼的目的地，例如是 google.com， 资讯经过谷歌的伺服器而不是直接发往目的地。如果那个政府是封锁谷歌公司的功能变数名称，就会瘫痪全国所有使用谷歌公司的服务。俄罗斯的政府今年四月试图封锁 Telegram 的时候，就瘫痪了所有谷歌的服务。而另一方面，黑客亦都可以利用这种技术来到掩藏恶意软体。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最近宣布将封堵利用功能变数名称前置技术使用他们的伺服器的应用。数码民权组织在给国会的信的当中，希望国会说服谷歌和亚马逊改变他们的决定。一些俄罗斯事务专家说，克里姆林宫针对从同性恋权益到政治活动的所有领域实施的严厉的政策仍然在不断强化，导致大批俄罗斯人前往欧洲和美国寻求庇护。自由欧洲电台最近对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的资料进行了汇总，总部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学者中心的俄罗斯政治事务分析员奥列什金说，自从2017年以来，寻求庇护的俄罗斯人数上升了四成，达到前苏联刚刚解体以来的最高峰。俄罗斯政府对社交媒体的发帖和个人生活方式选择都有非常严格的限制。他对美国之音说，各方面的控制都在收紧，在社交媒体上转发帖文的公民是被关入去监狱。2017年有2664名俄罗斯人在美国申请庇护，是2012年人数的 268% 倍。而在欧洲，单单在德国去年就有4885名俄罗斯人申请庇护，全欧洲总共是有1200个俄罗斯人是寻求庇护。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和欧盟都没有透露寻求庇护的理由，但成功获得庇护的申请者必须证明他们由于种族、宗教、性取向等是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 俄罗斯车臣地区最高法院星期五驳回了一位的人权的团体领导人对延长审前的监禁的上诉，这意味着人权组织纪念的格罗兹尼分部主任提提耶夫最短亦都要在监狱里面被关到6月9号。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一个犹他州白人女生身着住中国传统的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激烈的争论。犹他州伍兹克洛斯高中的18岁女生克齐亚杜姆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她完全没有预料到批评，老实说真是令她吓了一跳。令她招致批评的是她身着住中国旗袍的照片，旗袍是中国红，上面有着精致的金色的刺绣，一头棕色头发的她再上来是非常漂亮。
This i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eally show an example。
她说她选择旗袍是因为她非常精致与众不同，她喜欢衣服优雅端庄的设计。但是在照片发布之后没多久，她就收到了数千个表示不满的回复。有些人认为她作为白人女生穿着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并且认为旗袍只是一条裙，是文化的剽窃。一个叫做杰瑞米林的华裔学生的评论令这个话题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引起热议。她说她的文化绝不是你的毕业的舞会裙。她认为旗袍有特殊的文化意涵，让旗袍简单服从于美国的消费主义，并且迎合白人的观众，无异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有人指出，如果是华裔的女生穿着旗袍，得到的或者不是赞美，而是嘲笑或者歧视。一个安大略的推特用户评论说，她高中的朋友过去曾经，现在仍然因为穿着这种这么漂亮的裙而被欺凌，但一个白人的女生穿这样的裙就被认为是漂亮的、丰富多彩的，这个就是区别，并非所有华裔或者亚裔都是这样认为。一些人在推特上给予杜姆支持和声援，表示每个人都有选择做什么的权利，称赞他穿旗袍特别漂亮，而且感谢他选择有中国特色的服装参加毕业舞会。邓尼斯林对美国之音说，旗袍可以是一种的时尚宣示，不过一些批评针对的并不是杜姆穿旗袍，而是他穿着旗袍在一张集体照片当中所看上来似是半屈膝祈祷的姿势。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裔何彼得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认为穿旗袍参加高中毕业舞会有什么不妥，但他觉得那个姿势令他感到不舒服。他说这个是一个黑板印象的符号，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更多是一个嘲笑的姿势，显示你和其他美国人不一样，显示他们是高人一等，你是外国人，你不属于这个国家。他觉得做出这个姿势是没有尊重文化的表现。杜姆说这个姿势是受到 YouTube 上面一个喜剧明星表演的启发，并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因为穿着少数族裔服饰而受到指责，杜姆并不是第一个。就在上个月，碧昂斯在一个的音乐节上以埃及妖后的造型出场而遭到一些人的批评。2013年，美国歌手凯蒂佩里在一个音乐颁奖礼上以歌舞伎的形象献唱，亦都被指责是剽窃日本文化。
我觉得就是美国的这个政治正确的这个对这些所谓的文化问题过分的敏感。
华盛顿威尔逊研究中心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说，他觉得美国的政治正确对所谓的文化问题过分敏感，觉得我是我的，你是你的，只有我才能够对自己的文化下定义，只有我才能够觉得我的文化产品是怎样可以被别人适用。杜姆觉得一些人在没有了解到他想法的情况之下进行了过度的解读。他说他只是在这里展示这条裙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他说这么多的关注，老实说他有些不知所措，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重要机会来到真正地表明怎样尊重其他文化，而不是去滥用文化剽窃这种的讲法。文化剽窃和文化欣赏之间有巨大的区别，后者是对某一个事物的欣赏，并且是显示出你对他的喜爱。虽然杜姆曾经在推特上几次道歉，表示他无心冒犯任何人，但他坚持不会撤下照片。他说他没有做任何恶意的事，将发布的事留在那里是要表明他是认真的，不需要回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宾 湾籍弗尼亚州众议院日前通过一项的法案，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手术。该法案虽然只是涉及到宾夕法尼亚州，但是在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再次引发有关胎儿生命权和妇女选择权问题的激烈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众议院4月16日以139票对56票的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对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的未出生胎儿进行堕胎的手术。该法案的提案者之一就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迈克·图尔扎，介绍了法案的主要内容。
It would be unlawful for an abortion provider, a doctor who does abortions, to do an abortion.
图尔扎说，该法案规定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仅仅因为未出生胎儿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症这个事实，就对他从事堕胎的手术，这些是违法的行为。这些和大家现有的一项法律条款相似，就是堕胎诊所和堕胎医生不能够基于性别选择从事堕胎。宾夕法尼亚州维护生命联盟的立法主任玛利亚·加拉格强调说，保护包括患有唐氏综合症胎儿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符合美国的宪法。
We believe that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Constitution that would prevent the protection of people with Down syndrome.
加拉格说，宪法中并没有任何一处阻止对唐氏综合症患者加以保护，很多案件的判决都要求保护残障人的权利，大家希望这个法案能够得到维护。这个得到共和和民主两党支持的法案，目前已经交由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审议，一旦得到参议院的通过，就将上至民主党籍州长汤姆·沃尔夫。据悉沃尔夫很有可能将他否决。去年12月他曾经否决过一项禁止怀孕20周后堕胎的法案。目前全美3个州有同宾夕法尼亚州类似的法律，俄亥俄州去年底亦都通过一项法案，并且由该州州长签署成为法律，禁止基于唐氏综合症而进行的堕胎，但是一名联邦法官以该法律侵犯堕胎的宪法权利为由，暂时禁止这项法律实施。但是美国民权联盟宾夕法尼亚州分部立法主任伊丽莎白·兰多持相反的看法，他说该法案构成违宪，因为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历史性的判决当中都维护了在胎儿存活之前进行堕胎手术的合法性。
Three major cases have repeatedly upheld that there can be no legislation and no ability for the state to regulate or prohibit abortion prior to fetal viability.
兰德说，在三大案件之中，法庭一再判决说州政府不能够通过立法对胎儿存活前的堕胎加以调控或者禁止。孕妇怀孕到中期或者后期，州政府可以因为各种的原因对某一支堕胎加以调控和禁止，但是在胎儿未成活之前，应该完全由孕妇自己决定是否堕胎，这个选择权掌握在孕妇以及她的医生的手里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5年4月9日，南军将领罗伯特里宣布投降，几个星期之内南北战争就要结束。南军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之后，如潮的人流涌向白宫，希望能够听到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胜利感言，但是想不到这个就成为林肯的最后一次讲话。罗伯特里率领的南军投降几日之后，林肯总统发表讲话，大家想听的是胜利支持，但是林肯讲的是胜利后即将遇到的困难。南方反叛结束了，他如今肩负着国家重建的重担。林肯不想惩罚南方，希望重建内战切断的纽带，因此北方人期待林肯发表胜利感言，而林肯的讲话重点是战后重建。4月11号晚上，林肯在白宫外面，一手揸住蜡烛，一手揸住演讲稿，他这样说：各位同胞，我们今晚聚集在这里，不是满怀悲动，而是充满喜悦。南方邦联主力部队投降，给我们带来迅速走向正义的和平希望。
我哋无法控制快乐嘅心情。最近一系列胜利，亦使我哋日益面对国家重建嘅问题。林肯继续话：，我哋一致认为，所谓退出联邦嘅各州结束咗同联邦嘅正常关系。我哋同样认为，政府嘅奋斗目标就系要使佢哋恢复同联邦嘅正常关系。我认为唔去追究呢啲州是否曾经退出联邦嘅法律问题，唔单止系可行，而且有利于达到我哋嘅目标。只要佢哋能够安全回家，是否曾经离开其实并唔重要。讲话结束时嘅欢呼同掌声，远远冇讲话开始时热烈。对于听众嚟讲，呢篇讲话太过冗长具体，但系林肯就觉得讲话好成功。佢希望自己使人民明白咗一件事，就系喺战后重建嘅艰难阶段，大家一定要抛弃仇恨同怨恨。喺跟住落嚟嘅几日里边，林肯继续讨论战后重建。4月14号星期五，佢决定暂时将工作放低。下午带埋佢嘅夫人玛丽出城郊游，晚头就去剧院睇戏。当日一部深受喜爱嘅剧目《我们的美国亲戚》正在距离白宫唔远嘅福特剧院上演。战争部长斯坦顿唔希望林肯夫妇自己去睇戏，专门派咗一名军官陪佢哋一齐去。林肯夫妇坐喺福特剧院嘅总统包厢里边，位于剧院楼上嘅一侧，外面有警卫站岗。但系警卫嗰晚唔知道走咗去边度，令到包厢失去保护。林肯喺包厢里边坐低开始睇戏，就喺呢个时候，一个男子嚟到包厢门外边，佢一手揸住枪，一手揸住匕首，静静嘅走入包厢，缓缓嘅举起枪，对准林肯嘅后脑，扣动咗扳机。此刻随即从3米高嘅包厢跳到下面嘅舞台上边，剧院里边好多人都认出呢个人，佢系演员约翰威尔克斯布斯。布斯跳到舞台上跌断咗脚，但系仲系硬撑住企起身嚟高叫，呢个就系暴君嘅下场。然后冲出剧院大门，骑马走咗。整个刺杀过程太快啦，剧院观众都冇意识到发生咗乜嘢，直到一个女人大叫一声：总统中弹啦！我哋喺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林肯总统喺福特剧院睇戏时遇刺。中弹之后的林肯不省人事，有人问可不可以将他送去白宫，一个年轻军医说不得，林肯伤势太重，根本坚持不到白宫。因此林肯被抬到福特剧院对面的一栋房屋里面，医生试图将他头部的子弹拿出来，但是不成功，除了等待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内阁官员闻讯纷纷赶来，各种传闻甚嚣尘上。有人说南方邦联有宣战，街上正在打仗，一名战争部官员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况的。这次暗杀阴谋的规模仲未明朗，一开始就这么可怕，不知道跟着下来仲会发生什么，流血仲要持续几耐。我们一定要保证华盛顿的安全，一定要使人民知情，一定要将刺客和他的同伴缉拿归案。第二日4月15号早上，林肯告别人世，牧师祷告完毕，合上林肯的双眼。 林肯去世的消息通过电报传往全国大小城镇，人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难以置信。对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来讲，林肯的死是他们个人的损失。在人民看来，林肯不单止是总统，而且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人群在门上悬挂黑布表示悲动，就连林肯原先的敌人南方人亦纷纷悼念林肯。林肯将领约翰斯顿说，林肯先生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他的死对南方来讲是可能发生最坏的事。世界各地纷纷发来唁电，英国的工人组织说，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林肯讲的有关劳动者的话。譬如林肯曾经讲过，人类同情心最坚韧的纽带应该是不同国家同民族的所有劳动者的联合。一个代表数以百计的法国学生组织发表电言说，我们将林肯总统作为同胞来悼念。世界上不再是被狭窄边界所划分的国家，凡是没有奴隶主和奴隶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凡是享有自由或者是有人为自由而战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遥望大洋彼岸，看一个知道如何去赢得自由的民族，亦同样理解如何去捍卫自由。林肯遇刺触发了很多美国作家的创作激情，很多人希望将情感付诸字端。著名诗人惠特曼就创作了好几首哀悼的诗歌，其中一首题为《哦，船长，我的船长》的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这里，船长，我亲爱的父亲，让你的头枕着我的手臂，真像是梦躺在甲板上，你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我的船长没有回答，他的嘴唇苍白静止。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手臂，他已经没有脉搏，没有意志。船已下锚，他的航程已经终了，从可怕航程归来，胜利的船只目的已达到。哦，海岸欢呼，钟声长鸣，可我却以悲痛的步履漫步在船长躺着的甲板上，他已浑身冰凉，与世长辞。林肯是春天遇刺的，正是美国各地丁香盛开的季节。惠特曼纪念林肯的最优美的诗歌之一名叫《当丁香在庭院最后绽放的时候》，诗里面是这样说：当丁香花在庭院中绽放的时候，石大的星星在西方的夜空陨落，我哀悼，而且每逢春天都会哀悼。每年春天都会带给我三件东西：绽放的丁香、西方陨落的星星，还有对我敬爱的人的怀念。穿过大街小巷的灌木，经过白天黑夜，走过乌云罩盖的大地，在无数火炬的照耀下，千万转动的人头如同沉默的大海，丧钟悠悠地鸣响，对缓缓经过此处的灌木，我给你一支丁香。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今日 Michael 要喺屋企里面举行一个 party， 即系派对，请佢嘅朋友嚟玩。咁李华咧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就系 psyched 同埋 to flop。
啤酒雪冻咗，食嘅嘢又摆好啦，搞掂。
Great, I'm really psyched about this party. Tonight I finally get to relax and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你担心 party 会有问题咩？系咪怕冇朋友嚟啊？
Not at all. I said I am psyched. P-S-Y-C-H-E-D. That means that I'm very excited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something.
Sight 呢个字听起嚟好怪噶，咁 to be sight 就表示你希望一啲乜嘢事咯。
Not exactly. When I said I am psyched, I not only mean that I'm excited, but that I'm full of energy and ready to go.
系咩？今日嘅 party 有咩节目令到你咁开心啊
？Well, once some of my friends show up, I plan to have a few beers and hit the dance floor.Quite a few ladies should be showing up at the party tonight, so my friends will be psyched and ready to go as well.
诶，美酒加埋美女，听起嚟唔错噃。不过 Michael， 你唔好咁激动啊！我见过你饮醉之后跳舞同埋同女仔讲说话嘅样，我真系唔敢恭维啊。
Okay, that's enough already. If you're so smart, why don't you use psyched in a sentence for me?
等我谂下。好似拳击手。Mike Tyson 在比赛之前就好 psyched， 他准备好恶战一场，这句怎么样？
Yeah, you seem to understand this phrase pretty well. All good athletes have to be psyched before a sports match. Otherwise, they have no chance of winning.
行了 Michael， 记住你自己不是运动员，也不是专业舞蹈家。
Oh, come on, Li Hua. Don't try to ruin this party for me. You should be psyched too. This is going to be the greatest party of your life.
Michael, 你冇事啊嘛？
Yeah, this is terrible. I feel like such an idiot. I can't believe my party flopped so badly.
你话你个 party 点话
？I said my party flopped. F L O P P E D. That's the past tense for flop. I mean that the party sucked.
哦、oh, ，flop 就系你个 party 好失败。咁 flop 仲有冇其他意思啊
？Well, the word flop means to fall down flat and make a noise, like when you drop a rug or a large book on the floor.
哦、oh, ，我明啦。呢、这个词形容好重嘅嘢跌喺地上边嘅声音。咁佢系咪只系能够喺形容 party 嘅时候用噶
？Not at all. If a movie or a play flops, that means it was not very successful.Sometimes we might say a plan flopped, meaning it failed.
你个 party 点解搞得唔好呢
？I wish I knew. Even my friends left after a couple of hours. I've never been to a party that flopped as badly as this one. Oh, I know what happened tonight.
哦，究竟系咩事啊
？Today is the first Saturday of the new semester. Professor Wilkins always invites all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in my department.To a big pool party at his house. Everyone must have gone there.
哎呀，你点会唔记得呢件事啊？你个教授为研究生开 party。哎 ，Michael， 咁我哋都快啲去参加佢个 party 啦。我唔想喺你间房里边发牛豆啊。我哋都去一齐开心啦。
That's wonderful. My party is such a flop. Even you can't wait to leave.
唔紧要啦，只要我哋能够参加另外一个 party 就好啦。我等唔切啦，快啲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会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词汇嘅，分别就系 psyched 同埋 to flop。psyched 喺度咧就系指精神高昂，希望完成某一件事嘅意思；而 to flop 就系指失败、唔成功嘅意思嘅。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播送到呢度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